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元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10504例，14人病逝；惠州新增8740例，16例病亡。澳洲取消乌克兰货物进口关税，增加1亿元军援。昆州成为澳洲旅游首选之地。人口普查显示，大量澳洲人搬离新州、惠州迁往昆州。澳洲情报机构举行史上最大招募活动。澳中外长准备在巴里会谈，双方正在准备具体安排。联邦政府将发放7月初洪灾补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增加。7月5号，新州通报新增1050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4例新冠死亡病例。目前新州医院有1782例新冠住院病例，58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874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6例新冠死亡病例，543例新冠住院病例，28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569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1例新冠死亡病例，710例新冠住院病例，14例需要重症监护。南澳新增314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新冠死亡病例。透州新增158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例新冠死亡病例。首都领地新增119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1例新冠死亡病例。槟榔地新增34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西澳新增523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澳洲免疫技术咨询小组 ATAGI 正在考虑是否向更广泛的人群推荐第四剂新冠疫苗接种，以应对不断上升的病例。墨尔本人口学院同全球卫生学院负责人巴克斯特话，医院正感受到病例数量不断增加的压力，应该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提供帮助。大家知道第四剂疫苗具有显著效果，保护作用迅速增强。另外，随着新冠肺炎病例数量持续上升，一些州同领地正在考虑是否恢复强制口罩令。坎培拉消息，在澳洲总理艾尔巴尔斯访问了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后，澳洲政府宣布取消对乌克兰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向乌克兰增加1亿澳元的军事援助。澳洲贸易部长法利尔宣布，对乌克兰出产或制造的商品取消12个月关税的措施，将在这个星期日立即生效。在此之前，欧盟和英国亦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旨在帮助乌克兰恢复，同时加强投资和贸易关系。上个星期日，艾尔巴尔斯在非常严密的安全措施下访问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的布查、伊尔平和托斯霍梅尔镇，随后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艾尔巴尔斯在参观伊尔平时形容这些场景是毁灭性的。澳洲政府承诺，除之前宣布的2.85亿澳元的军事援助之外，澳洲将再提供9950万澳元的军援。2.85亿澳元的军事援助包括40架以外征服者装甲车和火炮，以及6500万澳元的人道主义援助。目前澳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总额约为3.9亿澳元，成为非北约国家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超过至少6个北约成员国提供的援助。去年乌克兰对澳洲的出口价值近1.22亿澳元，除取消乌克兰商品的进口关税以外，艾尔巴尔斯仲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并对另外16名俄罗斯部长和寡头实施制裁和旅行禁令，令到被制裁的个人总数达到843人，实体62个。在同泽连斯基会面时，艾尔巴尔斯重申了澳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承诺支援这个国家。布里斯本消息，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昆州超过新州和惠州成为澳大利亚旅游之都。截至今年3月底前的12个月入面，这个阳光之州吸引了超过2000万人次的国内游客。澳洲旅游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同疫情前相比，游客在昆州的旅游消费增加了 25%。历来排在新州和惠州之后的昆州，今年成为澳洲人首选旅游目的地。统计数据显示，游客在北昆士兰热带地区消费额较2019年增长了 20%。而在圣灵群岛和阳光海岸则创下了历史纪录。前往大堡礁探险的游客为圣灵群岛带来首次超过10亿澳元的消费纪录。游海恩斯同北昆士兰热带地区的国内游客比2019年增加了近20%。 阳光海岸的旅游业同比2019年增长了近 6%， 游客消费近30亿澳元，创下历史新高。黄金海岸数据显示，游客支出高于正常水平，人均消费959澳元，较2019年增长了 10%。 昆州旅游厅长海森奇利夫表示，昆州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令澳洲和全世界都羡慕不已。总体而言，游客在昆州停留的时间更长，总消费额为179亿澳元。昆州旅游业强劲增长亦得益于昆州政府承诺拨款1500万澳元来鼓励开发新的旅游景点。最新统计局数据显示，大批澳洲人继续放弃新州和维州。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的情况，统计局发布了2021年12月的人口统计数据，超过14500新州居民在2021年最后几个月离开了新州，而昆州的州际移民人数则增加了19247人。作为澳洲人口第二大州的维州，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仍在流失人口，减少了8779居民。西澳的移民人数则有所增加，4970人选择到澳洲西部生活，塔州和南澳的移民人数亦略有增加。截至到2021年12月，大量移民选择到偏远地区更换生活环境，令到昆州和北领地人口数量激增。总而言之，澳洲大多数州和领地的竞争人数相当可观。由于中共病毒封锁，惠州深受影响，亦是唯一一个人口负增长的地区。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还显示，澳洲人口数量已超过2500万人，自2016年以来增长了 8.6%。 其中首都领地人口增长最为明显，这个地区人口数量增长了 14.4%。 惠州、昆州和托州人口增幅为 9% 至 10%， 而新州人口增幅则为 7.9%。 总体上，几乎 80% 的澳洲居民集中在东部沿岸。澳洲安全情报局正在进行其历史上最大一次招聘活动，以全面加强这个澳洲秘密情报机构的力量。申请人不是申请一项具体的工作，而是被要求考虑加入一项任务并谈论自己的生活。申请人首先要做的是通过解开一系列谜题和密码的测试。但是如果申请人解不开这些谜题和密码，也不用气馁和放弃，因为根据安全情报局的说法，并非每个人都适合以数学为基础的职业。在这个机构的其他几十个领域仍有大量的工作机会。澳洲安全情报局的一位女发言人表示，申请人将讲给我们听他们的技能和经验，我们将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他说，从财务到设施，从心理到战略，都可以是工作涉及的范围，所有的团队都可以为一项任务做出贡献。申请人不是申请具体的角色，而是申请加入任务。北京和坎培拉之间正在进行高级谈判，为这个星期安排两个外长在巴厘岛举行的一次突破性会谈做准备。中共最近拒绝联邦贸易部长法尼利的正式要求，在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期间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之间进行的一次会谈。在贸易部长遭到拒绝之后，外交部长王英仪没有正式要求在7月7号在巴厘岛开始的 G20 外长会议期间会见中国外长王毅，但坎培拉已经明确表示对谈判双方外长的会谈持开放态度。王英仪参议员的发言人告诉媒体听，澳洲政府部长仍然愿意与中国的部长接触。澳洲驻华大使傅君翰上个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这个是两个外交关系中迈出的又一步。在确认王毅将出现 G20 峰会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7月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王毅外长愿意在巴厘岛会见王英仪外长。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好像往常一样，在 G20 外长会期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将举行一些双边会晤。坎培拉消息，7月5号联邦政府宣布新州23个地方政府辖区为洪水灾区，并将向当地民众提供经济支持。目前的洪水撤离令已经增至102个。目前大雪梨地区继续遭受暴雨侵袭。在政府宣布救灾措施之际，新州州长佩莱蒂特警告说，洪水危机远远未结束，大雨将一直持续到周末，并向中北海岸迁移。 在截至7月5号的过去24小时入面，新州沿海很多地区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1.9 万个家庭停电，目前有102个撤离令和55个准备撤离的警报生效，一共覆盖大约5万人口。随着水灾继续蔓延，大树梨和新州海岸23个地方政府辖区被列为灾区，受灾居民将获得补助款。联邦紧急管理事务部长亚特表明，这些补助是没有上限的，是按需发放，将提供给任何符合条件的人。被列为灾区的地方政府辖区分别是Blenheim, Blue Mountains, Camden, Canterbury, Bankstown, Campbelltown, Central Coast, Sisalok, Fairfield, Georges River, Horsbury, Hornsby, Kiama, Lithgow, Liverpool, Northern Beaches, Henrys, Shell Harbour, Shoalhaven, Sutherland, The Hills, Windsor Carby, Bullendale 和乌龙港。由于灾情随时的变化，新州居民需要登录新州紧急援助服务 SES 网站，了解最新的撤离令和准备撤离的警报。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